弟兄姐妹平安啊，一个鸡一个鸡超很棒，应该借给我，我自己都没有一个鸡写下来，所以太棒了，对，刚才有两个分享都是讲到那个仆人很怕，对不对？很怕那个主人，那这也蛮有趣的。到底我们为什么那么怕权柄呢？哈，那我这个问题也不是问你的，也是问我的。哈，当我面对我的权柄的时候，原来也有这个共同的问题。哈，为什么我们那么怕权柄呢？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对啊，怕的一个结果原来蛮严重的。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待会看呢，就会看见怕的后果很严重。经文一开始呢是讲到一个撒该的身量的问题，对啊，那然后呢经文的第二部分就讲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也要连他有的也要夺去，所以又是一个身量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属灵的身量的问题。经文又讲到了耶稣是用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，对啊，所以是王进到耶路撒冷，他要做一些事情，有一些人欢迎他，有一些人反对他啊，欢迎他的人就被祝福，反对他的人呢结果就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审判，那所以又是一个身量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就是思想身量与关系，今天给他的题目是身量与关系。到底那个身量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指的身量是属灵方面的，好，当然是撒该那边讲的是他肉身的那个身量，好，我们是把它引申到属灵方面。属灵的身量事实上是跟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，对啊。我们来看一段一段来看，第一段一到十节，一到十节呢，撒该什么有什么东西让撒该的身量提升呢？是因为他接待王，他懂得接待王。一到十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为什么撒该对耶稣那么有兴趣？对，可能说哦，因为听见。他从哪里听见？对，他从税吏同伴当中听见。如果他听见的是从外围听见，那一天到晚我们听到蛮多新闻的，是不是很多信息？那耶稣撒该应该是从他税吏朋友当中听见。我们是有什么证据呢？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就呼召利未是税吏，就是马太，然后呢？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，众税吏跟罪人都挨着耶稣。众税吏是英文是所有税吏，那等于是撒该这一个税吏长旁边的税吏已经很多人信耶稣了，所以整个转化的恩膏从一个税吏成为众税吏，现在转化的恩膏一直要转到这个税吏长身边了，所以他应该常常在身边听到很多很多耶稣耶稣耶稣，哈哈。那所以撒该应该不断就问耶稣是什么，好吃吗？凤梨酥比较好吃。那他一定问很多这些相关的问题，耶稣是谁？对，他听了很多，以及他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，很想见一见这个人。对，那种渴慕是很大的，因为不断有人在围绕他在讲。所以我今天想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哇，一个人的转化带来一个行业的转化，然后呢去到他的那个领袖都改变。如果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个政界、商界、教育界不同的界别的话，他一起就可以把转化的恩膏一起转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去到最后那个人都说，你们的耶稣是谁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对啊，那这就是这种恩膏。 大概它整个科目应该就是这种特质，以及他很想见耶稣，因为风闻已久，现在终于要见一见庐山真面目，他就爬上树了，爬上树看见耶稣，爬上树，因为他不得看见，他不得看见，所以他要爬树，对不对？经文的这一章是十九章，请问前面有没有讲到有一个人不得看见？有啊，巴底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经文是对应的，他在对应前面同样有一个人不得看见，他因为不得看见，所以他就爬上桑树。前面那个不得看见，他就呼求耶稣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所以两个人的动机都是一样，寻找耶稣，对不对？都是很想认识耶稣，所以从看不见，后来就耶稣先看见他，然后呢，耶稣就叫他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了。那撒该很开心呢，他从看不见，经文没有说他变成看见，可是事实上他是看见了，他从看不见变成看见了，灵里面他对耶稣有一种更深的认识，他看见耶稣是救主，他看见耶稣接纳他，他看见耶稣的爱，他看见引申下去积极的价值，一般人都觉得他没有价值的，所以他需要用钱去肯定他的价值，他就越赚越多，后面就说我讹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，证明了他讹诈了很多人嘛，对不对？钱多到一个地步还四倍还剩很多嘛，所以他应该是用钱肯定他的价值，现在他找到一个真价值，找到救主。那找到救主之后呢，很特别哦，他用什么去接待耶稣呢？他用一个悔改，他用悔改来接待耶稣，对啊，他说我骗了谁我就还他钱，对不对，我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。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悔改带动的恩膏，这种悔改的接待让撒该不一样呢。到底撒该怎么样不一样呢？经文没有写，可是我就会想他应该开启在那个税务局里面开税吏小组，他就成为税吏小组的小组长，对不对？也许耶稣说你那么好那么乖，好，你来跟我做我的第一代，他就成为组长，整个税吏局就转化了，对不对？每一天呢，除了那个几个小时那个收钱以外呢，剩下都是查经小组跟那个赞美操，都是那个敬拜课程，一连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些税吏可能就是边收钱边赞美，边收钱边感恩，那些从前的方法都转化了。所以撒该整个身量呢，因为接待王改变，因为悔改改变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看不见，他去寻找耶稣，他变成看见，这是第一大段，他的身量改变，整个转化的恩膏进去。事实上经文呢，随着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越来越明显是两条线，一条是愿意相信的人蒙福的线，另外是那个反对的人，他的那一条线，那条线就是越来越厌恶耶稣，甚至最后要杀耶稣。所以两条线的结果是，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他的身量不断在提升，不断在扩张。下一段就讲这个，下一段再讲11到27节，第一段讲接待王，第二段讲服侍王。王出去了，王出去，然后呢，把钱留给仆人，留给仆人的结果呢，有两批，有应该是说一批了，有一批是被称为良善跟忠心的，有一批呢被称为什么呢？恶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又恶又懒的仆人，那两批的对比，事实上是讲到他跟主人的关系。他怎么去看主人，忠心又良善的他们是信任主人，他信任主人是信任我，所以 才把资源给我，所以他们是信赖主人，因为他信赖主人，所以他做的事情呢，就成为那个互动过程里面成为主人可信赖的，有看得到吗？ 他信任主人，所以他忠心做事情，他忠心做事情，主人就更信任他，他就产生一种身量的扩张，从一锭银子，他赚了十锭，对不对？后来后来就有一个就变成五锭银子，那所以然后就给他管五座城，啊，五锭银子变成五座城哦，是不是那个身量一直在扩张？十锭变成十一锭哦，后来就变成十座城哦，所以那个身量，没想到，如果我是一个仆人，主人信任我。然后只是给我一些资源，我就忠心去用。结果呢，他说你去管十座城，我说哇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管十座城呢，管十座城跟管十锭银子差多少？哇，那个身量到底提升多少倍？百倍、千倍呢？所以我只是忠心做，从一锭去到十锭，那是十倍的恩膏。对不对？忠心就带来十倍的身量的扩张，然后十倍身量的扩张，十锭变成十座城，哇，到底是多少？哇，无法计算。对啊，那个恩膏原来是不断不断累积，累积累积累积下去呢，它的身量就越来越扩张。对啊，想都没想到，我从十锭银变成十座城呢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然后后来耶稣又加上一个数学题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对不对？这个数学题又是我们不理解的，我们应该是说，哎呀，没有的才加给他嘛，怜悯他，可怜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的加给你，你也会把它变成没有啊。所以生意交在没有的人身上就是亏本的，钱交在有的人就是愿意忠心等，事实上是愿意信任主人的人身上呢，那个一定赚的。所以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关系。关键是我信得过主人，他托付这个工作给我，是他信任我。可是大多数我们都不是这样做的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在公司里面这个规则蛮清楚的。对不对？在公司里面，你是不是会越来越忙？老板不信任你还好，他信任你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那你就会越来越忙了。那你越来越忙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开始对老板嘀嘀咕咕？难道你看不见我？我已经很忙了吗？我已经为你忠心摆上了吗？我已经每一天加班加到不晓得多少点才回家了吗？老板，难道你瞎了眼了吗？哎，苦读开始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到底老板为什么要把工作交给你？他一定是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信任的人，他一定是信任你。那你说，我宁愿他不信任我。问题是，到底那个互动是怎么样？我信得过他信任我，我信得过他不是故意对付我，所以他把工作交给我是因为他对我信任。而且呢，在他旁边也许找不到第二第三个可以信任的人，我成为他唯一可以信任的，所以他不把工作交给我，他交给谁呢？如果我这样思考的话，是不是很不一样？对不对？那我就开始去祷告，求神把智慧给我，求神把资源给我，我也开始训练人就好了。如果我在职场也懂得带门徒，老板交给我的东西我也开始分工分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又是一个带门徒的观念。那这个人他一定引起他去赚到十定是全部靠他自己去投资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带门徒呢，对不对？你们十个人替我为我祷告，求神把策略给我，应该怎么做，来一个服侍主人，那这个就出一个主意，那个出一个主意，哎，我们一起来同心做，哎，事情成了，赚到两锭了，赚到两锭呢，他说好，我们这个小组分成两半，这一锭你们来投机，那一锭你来投机，可是两边都要向我汇报，报告完了，哎，赚到了，就变成两锭变四锭银子了。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种关系，先是对主人的信任的关系，再来是对下面的一个训练，下属的一个带领的关系。所以这样去默想是不是职场 很好用啊？对啊，圣经可以转化职场的， 圣经可以转化他的，我改变一个对老板的观念。当然我工作很多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去跟老板沟通？我不是说啊，也是说我就吞下去做，拼命做，做做做到里面就病了，不舒服了，苦毒了，怎么样就产生。那我可以跟老板怎么说？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老板很赏识他，工作多到他压力很大。我就跟他分享，你事实上呢，第一不要苦读，你应该谢谢你的老板信任你。第二，你跟他说，老板，我谢谢你啊，那么信任我。可是我现在手头的工作呢，有两个工作同时都很赶，很赶的。那我又觉得我的时间是没办法同时完成两个，你觉得我应该先做哪一个？对，那个还没做的，我已经有一个初步计划了。那现在两个东西我都有一个初步计划，这个计划我大概是这样想，那个计划我大概是这样想。可是呢，同步我又很难两个都做，所以我向你请示，如果时间资源不够的话，我应该先做哪一个？那所以等于你向他不断报告，你也信任他，你也不是苦读，你就把你的献祭告诉他。可是你不是说我不要做，你说我愿意做，只是我时间不够，你可以给我一些参考机会，我该怎么选择优次吗？老板会觉得啊，你真的很信任我，你把你的难题你的困难都跟我沟通好，你这个仆人太好了，好，我就想一想再调一些机缘给你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吗？对不对？或是说好，这个东西好了，你就先做 A 那个 B 那个，我再想一想该怎么处理。所以老板一定会替我们去想的。如果老板的话，我才不管你，自己搞定。哦，感谢主，耶稣要显神迹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好的老板，你这样跟他互动沟通，他是不是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？你做得很好，我要决定给你习作成。这就是一种互动，这种所以经文背后它带动的是一种关系。是信任，是沟通，是蛮多这些。那个仆人为什么那么怕这个主人呢？因为他对主人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对不对？很恶的主人，很严厉的主人。那这一个的看法，他会带动什么？他会带动二十七节的，蛮可怕的。二十七节，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出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！哇，我今天读这一节，我觉得蛮震惊的。耶稣，我明明是你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你把一锭银子给我，我只是把那一锭银子埋在土地里面，为什么最后我变成你的敌人？然后你要把我杀了，有没有很可怕？很可怕吧？所以这个本来是仆人的人，因为他没有沟通，没有信任，他里面已经产生苦毒了。那这个苦毒跟埋怨还有错误的判断，以及他本来是跟主人站在同一边的，一起服侍的，后来就变成站在对立面了，有没有？他站在他的对面了，对不对？他站在他的对面会不会越来越不舒服？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见主人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他里面会怎么样？更愤怒，对不对？于是就开始起来抵挡主人，所以本来是仆人，后来变成敌人，有没有很可怕？我们也会这样，我们服侍神会一个不小心服侍到最后变成苦毒，最后觉得神你都不听我祷告，神你都只祝福别人，没有祝福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你本来就是看不起我，所以你拣选我是为了要对付我。很多思想就开始扭曲咯，就越来越扭曲，越来越扭曲。好了，不要讲那么远了，回到学房。神拣选你来这边顺不顺利呢？开始有一些东西不顺利，不顺利的时候看看旁边的同学，他很顺利，干嘛他很顺利我不顺利呢？神你刻意呼召我来这边修剪我，你刻意呼召我来这边对付我，对啊，你就是对我不好，对不对？最后我都不晓得丢到哪一个坑里面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越思想我里面就越多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坑呢就越来越多了。 而且这个坑的深度呢就越来越深了，于是就产生无底坑了。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很多没办法处理的问题就出来了？对，那所以这个身量完全跟关系有关。我信得过，我有关系，我的身量就会提升，它就会改变。对，那所以第二点讲到那个事实上是身量，那身量蛮多东西是从我愿意做开始的。回到我们说陈导，陈导一开始我们其实也蛮简单的，我们五六个人就开启陈导了。对，当我们开启陈导的时候，东西 会那么丰富吗？不会，很简单的，大家围圈，你分享我分享，因为只有五六个人，所以我们就不用选人分享，简单来说无一幸免。每一个都要分享，每一个都要分享，分享完了轮到我分享，我分享完了就简单一个回应祷告，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。那这就是我们起初的陈导啊，对，起初那慢慢慢慢人数多了就可以点人上来分享啊，慢慢人数多了就可以多一点人来追求啊。起初都是香港的老师来带我们，一个老师一个我们的同工这样来追的，还记得吗？是这样追的。对，追到后来那个老师就说可以啦，你们自己可以啦。我心里面猜应该是他们太累而已。他们说你们可以啦，好了，我们就好了，我们可以了，我们就同工自己上咯。从一个同工后来变成两个，对不对？从一个敬拜队后来变成有驻唱的，对不对？敬拜团。对，那后来又再加前面三个驻导的，那东西都是慢慢生出来的，是慢慢生的，根本不需要怕。那当我们慢慢这样生的时候，我们陈导的身量呢就开始长出来了。我就从一锭银子就变成两锭了，从两锭就变成四锭了。那所以这个身量是我们愿意信任神，信任陈导是他想做的，不是我想做的，是他期待我们点灯。那当我这样信任他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把那个话语的亮光给我呢？他一定会。那我们追求敬拜回应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同在呢？他一定会，因为是他想做的，不是我们想做的。对啊，分别就在这里。对啊，那所以只要我愿意经营陈导，一步一步从零开始，他自然就会长出那一个身量。对啊，一步一步讲。那我相信不光是我们服侍的人讲，在一起陈导听的人也在讲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敏慧老师也说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棒在家里听陈导的，他们都是会抄的，对，都是会记录下来的。对，那反而比我们的更完整。对，那下一步我们就可能 要学香港的，就把陈导的文字既然都有人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上网咯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又可以听又可以看，对啊，那就更丰富。这是第二大段啊，他那个可能是那个干扰啊，对，有一些干扰。他讲到服侍王，他带来一个身量。第三段讲到呢，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。耶稣进到耶路撒冷，同样是有两个行列，对不对？同样两个行列，第一个行列是欢迎他的，第一个行列是欢迎他的行列，他们都一起很开心，都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对，耶稣就进去。那可是有另外一个行列，就叫耶稣说，耶稣责备你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耶稣责备你的门徒，那是另外一个行列。赞美神的人，称颂神的人，当时当然他们不知道耶稣不是要来做政治的弥赛亚，他们以为耶稣进耶路撒冷是要做政治方面的弥赛亚，可是耶稣不是。他们很兴奋，他们很开心，可是无论如何赞美神都是对的。那他们就赞美耶稣，的确是一个王的身份，他进去，可是他不是要做地上的王，他是要做万王之王。对，所以他的境界更高。那可是这批人总算是 接受耶稣，对不对？愿意以他为王。可是另外法利赛人他们没有， 没有的结果呢，耶稣就很难过。耶稣很难过，说什么呢？啊，去到三十九节，众人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啊！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说，不说。”啊，连石头都要欢呼起来。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哀哭，说：“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。”是不是他在对应前面撒该的那个看不见？对不对？看不见，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围绕着你，四面困住你，然后就被消灭了。经文在对应一个东西。如果我们说两条线，一条线是愿意接纳耶稣，愿意悔改，愿意以他为王的线，这条线是蒙福，身量不断提升的。另外一条线呢，是拒绝耶稣，否定他，不愿意悔改的结果呢，结果是被什么围绕？被仇敌。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仇敌围绕着，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提升，反而是被偷窃、毁坏、会拆毁。对，石头没有办法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。对，这就是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，我们可以思考的。如果我不称颂欢迎王的话，我就会被别的东西包围。我欢迎称颂王，我就会被神的荣耀包围。对，这是第三大段里面讲的。最后耶稣这一段经文用什么结束呢？就是用洁净圣殿。一切身量的提升都必须从关系里面入手。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心里面有没有洁净。我这个心，我这个殿有没有洁净？如果我里面心思意念很多负面，很多垃圾，很多东西在里面没有清除，我里面就变成贼窝了，我里面就变成跟魔鬼同工的地方了，他在我当中就放下很多坚固营垒。对，所以去到最后透过洁净殿，耶稣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要拜他的人是用心灵跟诚实的，我们用一个真诚的心去敬拜他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量自然会长。很简单的，很简单。我不需要去练什么独门武功的，我不要上山去学法，去学什么他，然后那个那 学满之后就下来了，就毕业，最后师父给你三个锦囊，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打开第一个。我们的锦囊很简单，就是两个，就是经营神同在，陈导那个话语，第二个就是带门徒。很简单的两个武器。对啊，那全部都是跟关系有关，对不对？先经营跟神的关系，再经营跟人的关系，两种关系都搞定了，有真理在当中，还怕他生命不长吗？自然就长。对，自然就讲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陈导成为那个很关键的一个秘诀，陈导成为那个每一个礼拜去亲近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。因着陈导，我们的身量就讲。那这张经文也是这样，因着愿意接待王，跟王建立关系，他那个撒该的身量就长，因着愿意服侍王，那个忠心的仆人身量就长，因着愿意迎接耶稣，那个众人就被那个喜乐所充满，可是不愿意迎接的呢，就被仇敌所围绕。最后要洁净的就是心被洁净了，整个灵就完全不一样，真关系才可以建立。心没有被洁净，真关系建立不起来，因为里面很多不好的想法都藏在里面。对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先有一些的同样十到十五分钟的操练，好像昨天一样，我们分对跟昨天的小组一样就好了。如果今天才来的，我们就看附近